今天慧琴的真心话来谈一个主题，物质界发生的事，灵界已经发生了。最近呢，这个中国的疫情呢不再封控，然后呢就产生了大流行，那很多牺牲的家人呢也染疫了，那开始就非常紧张了，还是家人呢也染疫了，那呢这个整天就惶惶恐恐的。所以我今天来释放这个信息，这个就是在这个艰难的时刻呢来展现出你信仰的价值。好，我们从但以理书十章十二到十三节这个经文，我们看到天上的使者说，但以理啊，不要惧怕，因为从你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事，又在你神面前刻苦己心，你的言语已蒙应允，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但波斯国的魔君拦阻我。二十一日忽然有大军，就是天使长中的一位米迦勒来帮助我，我就停留在波斯诸王那里。好，那从这里但以理第十章呢，他在谈什么？他在谈一场属灵的征战，而这一场征战，一个是天上的，一个是地上的。但以理在那里祷告，结果他说有这个波斯王的魔君拦阻他二十一天，这也就是撒旦的拦阻。那天上的征战是肉眼看不见的，是隐形的，是静悄悄的，而地上的征战是眼看得见的，有声有色，这个生龙活虎的。天上的征战是在灵界当中开展的，而地上的征战却是在这个物质界当中进行的。天上的征战是什么？天兵天将之间不见刀刃无声无息的争斗，而地上的征战是人与人之间的肉搏战，是有血肉有泪，是叮叮当当吵吵闹闹，唇枪舌战，刀光剑影，真枪实弹，打得不可开交的。所以呢，要知道天上灵界的征战虽然看不见听不见摸不到，但是却不是虚幻，乃是真实的，如火如荼，杀人不见血的。所以要知道这两个层面的征战是息息相关的，天上的成败影响地上的成败，或者更到位说，天上的成败不仅影响而直接的决定地上的胜负。所以这里说物质界发生的是灵界已经发生了，这一场属灵界的征战就是圣徒的祷告息息相关的。当圣徒在地上祷告的时候，神就在天上发号施令，怎么样调兵遣将。所以感谢赞美主，当你知道这个属灵征战，当你看到地上所发生的这一切，天上已经发生，而天上发生的时候，你的祷告会有撒旦在那里做拦阻。所以要怎么样？要坚持祷告。你看但以理坚持祷告二十一天，他的祷告突破，祷告通天了，而米迦勒就来帮助这位天子，他就来赐但以理智慧，这是一个大奥秘。所以感谢主，当你在艰难困苦的时刻，当你的物质环境落在一个让你觉得你好像不能胜过的时候，最重要是你要起来祷告，因为在这个祷告当中可能有撒旦的拦阻，让你感觉上好像神不蒙应允。不是神不应允你祷告，而是我们祷告要通，祷告要透，祷告要达到天上。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个奥秘，我们就要持续不断的祷告，不要停止祷告，不要灰心了。
献上我心，敞开我灵，全心尊崇你，全意敬拜你，渴望遇见你，摸着你心意，我的一切都在乎你。你是我一切的一切，我活着是为了你，我每个气息是你赐予，主求你来掌管。
各位西森的家人，早上平安，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我们今天的灵修进度来到了创世纪三十章一到二十四节。四十六篇真心话的主题是雅各被爱情捆绑，雅各被爱情捆绑，多妻之痛，多妻之痛。我们主要引用的经文是创世纪三十章的一到三节，拉结见自己不给雅各生子，就嫉妒他姐姐，对雅各说：“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雅各向拉结生气说：“叫你不生育的是神，我岂能代替他做主呢？”拉结说：“有我的使女庇拉在这里，你可以与她同房，使她生子在我膝下，我便因她也得孩子。”接着让我们看今天灵修经文的引言。今天灵修经文来到了创世纪三十章一到二十四节，主要讲述雅各的多妻之痛。利亚一年生了四个儿子，拉结不能生育，又吵着雅各要孩子，他就仿效撒拉，把女仆庇拉嫁给雅各为妾。庇拉生了两个儿子，但与拿弗他利。利亚借细帕得子，就把使女细帕给雅各为妾，再与妹妹拉结相争。细帕生了两个儿子，加德与亚瑟。利亚抱怨拉结夺走丈夫，还想夺自己儿子的丰茄，于是拉结同意利亚以丰茄换得与他与丈夫同寝，因而利亚再生二男一女，以撒加希伯伦与女儿迪拿。神顾念拉结，让他不孕之羞被除却，最后拉结生了约瑟。雅各因为爱拉结，就陷入了拉班的轨迹，最终进入了多妻的苦境，这个家庭也被阴霾笼罩，人类丑恶的天性在这个家中表露无遗，使家庭失去和谐、温暖和宁静的气氛，这是多妻制度的遗害。好，接着呢，让我们来听寇少恒老师的短讲信息。神借着环境对付雅各，神借着环境对付雅各。
像雅各这样的一个诡诈的这样的一个人，这个人在神的手中，神有他奇妙的作为，神要雕琢他，神要翻转他。其实我们中期看雅各一生呢、雅各一生实在不完美，到了晚年又偏爱约瑟，出了很多的问题。但是这个人因为是在神的救恩计划里面，是神执行他救恩计划里面关键性的人位，他是以色列人的列祖的中间一位，上帝就在他的生命里面有作为。我们可以看见每一个人也是一样，我们都在神的旨意之中，神永不放弃我们。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一个也不失落。今天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个也不失落，怎么很高兴啊，信耶稣了，不管我怎么做都要上天堂。你当然会上天堂了，上帝真的会救你， 但是在他的智慧跟爱里面，如果你老活在罪里面，如果你老活在偏行酒里面，他就管教了。看看雅各的一生，年老的时候他对法老王说，我这一生呢真是苦啊，充满了愁烦啊。为什么？有很多时候你都以自我为中心嘛。当然我们今天不要过分的苛责雅各啊，他那个时候对于真理认知比我们今天来讲差远了。他那时候没有整本圣经的教导，他那个时候圣灵没有永远内住在人的心里面，不像我们今天在新约的时代，整本圣经已经成书，神所启示的真理都在这里清清楚楚，又有圣灵天天与我们同在。那个律法不刻在石板上，刻在心板上，我们有这么大的福气，所以今天我们可以非常清楚有效的去执行神的计，神在我们身上里面的托付。可是就算是这样子，当年的雅各，神也在他身上做工吗？神在他身上做工这件事情，难道只是为了建造他吗？我相信圣经记载这件事情，就是向今天的时代说话。被神拣选是一个福气，在福气之中，你要怎么回应神？你不要跑到神的前面去为神啊，觉得神可能忘记这个做那个，为神大干了，不必。今天有很多人讲，我们帮神一把嘛，帮神做点事情嘛。你有一个人跑来跟我们讲说，郭牧师啊，如果在教会里面没有看见两三个这种特殊的神医的见证啊，一个人生病医生说不行了，结果我们祷告他就病好了，人怎么会信福音嘛？哎，我们好着急啊，我们觉得一个人信福音除了耶稣基督的宝血还不够，还需要有一个人病得医治做辅证，人才会信主。这个叫添乱，结果你把人弄错了。我教会一个弟兄，他要妈妈重病，他要回去的时候，他原本也要跟他妈妈讲说，哎，我回去传福音给我妈妈哈，我要告诉妈妈说信耶稣，耶稣一定医治你。那天我碰到他，我就跟他讲说，你不要这样传，你这样传没有圣经根据，你这样传有个很大的危机。那个危机是什么？要是你妈妈说 OK 信耶稣一定得医治，我就信耶稣，结果发现我没有得医治，你觉得那个结果是什么？结果他就不信了。一个人跟神断绝了关系，比他今世的身体上的软弱那个更可怕。
好，柯尚老师在这个短讲当中的告诉我们，这个雅各这么诡诈的人，神要借着环境来雕琢他，翻转他，最重要是他这么诡诈，神拣选他是因为他是在神救恩计划里面执行神救恩计划里面的关键性人物。而最重要就是从这个雅各受管教，就像约翰福音里面告诉我们，凡父所赐给主的一个都不能失落，但是我们不能偏行己路，活在自己老我里面，神必管教。好，那让我们来看今天真心话的主题。第一个主题呢，来谈雅各生命中的偶像拉结。雅各生命中的偶像拉结。好，今天呢，这个雅各他受到神的管教，最重要就是他生命中的一个偶像。那偶像是什么呢？偶像就是把任何的人事物看得比神更重要的，把他们的重要性放在神前面的，比神还重要的。圣经警戒我们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我们对有形的偶像是有认识的，我们不跪拜，但我们常忽略了心中那无形的偶像。当这个无形的偶像盘踞我们的心的时候，圣经说我们的愁苦必加增。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就被这些无形的偶像所捆绑，我们以神以外的人事物为我们生命与生活中心时，我们就被他所捆绑。我们以工作为中心就被工作捆绑，我们以事业为中心就被事业捆绑，甚至以神的事工为中心，不是以神为中心，就被事工所捆绑。有的人是被金钱捆绑，有的人是被酒精、毒品、不良的嗜好所捆绑。 人际关系的互动也是一样的，人之间的爱也常是成为捆绑人的，因人的爱实在是太有限与自私了。有些人爱孩子，把孩子爱得很痛苦，自己为被这爱所捆绑。有些人把爱情成为他生命的中心，多少的海枯石烂的爱情故事到最后成为情杀事件。人之间的爱若不是以十字架为中心做桥梁，人有限与自私的爱终会走到尽头的。雅各用欺骗的方法取得了长子的名分与祝福，哥哥以扫就怀恨在心，发誓要杀掉雅各，雅各只好亡命天涯，以娶妻为理由逃到舅父拉班的家。圣经说，诡诈的人神就以诡诈待他，神就安排一个比雅各更狡猾诡诈的拉班在雅各生命中来对付他那天然的生命。拉班虽然收留了雅各，但不愿他留在那里白吃白住，就告诉雅各说，你虽是我的骨肉，岂可白白的服侍我呢？请告诉我，你要什么为工价？这话表面听起来很好听，其实拉班的意思是说，你不应当在我这里白吃白住，应当给我做一点事。于是拉班就问雅各要什么工价，雅各的回答只有两个字，他要什么？他要拉结。圣经说，雅各就为拉结服侍了七年，他因为深爱拉结，就看这七年如同几日。诡诈的拉班看出他因爱成疾的情况，于是就决定占他的便宜。拉班的回答不是说好一言为定，而只是说我把他给你，甚是给别人。其实后面还有隐藏的伏笔。过了七年，雅各就来对拉班说，求你把我妻子给我。他举办了一个盛大的婚宴，婚宴到了一半的时候，拉班就把雅各妻子带来交给他，但他脸上盖着厚厚的头巾。这时候雅各已经喝醉了，就与他同寝，行了同床之礼。但是到了早上，雅各一看竟是利亚，雅各差点就昏倒了。他辛苦了七年，娶了一个自己不爱的女人。圣经说利亚的眼睛没有神气，有解经家说利亚可能是有斜眼或是斗鸡眼，或是在某的方面长得真的是不好看。雅各就跑去找拉巴理论说，你向我做什么事呢？老奸巨猾的拉班平静地说，我的好女婿啊，你要稍安勿躁啊，按着我们这里的习俗啊，大女儿应该比小女儿先出嫁，大女儿都还没出嫁，小女儿岂能出嫁呢？这样吧，如果能再为我工作七年，再过七天我就把拉结交给你了。无奈的雅各只好臣服下来了，为了娶拉结又为拉班工作了七年。就这样，雅各为了拉结给拉班白白打工十四年。所以从这里看到雅各生命中的偶像是拉结。好，那这个故事还要持续下去呢，持续下去呢，开始了雅各的多妻之痛。雅各的多妻之痛，多妻不是福啊，而是痛啊。那痛在哪里？我们来看看呢。雅各为爱情的苦难故事还没有结束呢，耶和华见利亚失宠，就给他生育。拉结不能生育，利亚一年生了四个儿子，拉结就嫉妒他姐姐，对雅各说，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这个女人常用的办法就是什么？一哭二闹三上吊，用死威胁雅各。雅各向拉结生气说，叫你不生育的是神，我岂能代替他做主呢？你看吧，不是很爱吗？不是很爱他吗？现在为何生气呢？人爱真是有限啊。所以两个姐妹在生孩子的事上发生了争执，他们走上了撒拉曾走过的路，错误的路线，将自己的婢女庇拉跟希帕送给雅各。雅各本身根本就不想成为一夫多妻的主角，他只是爱拉结人。但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的，始终四个女人成为他的妻子。多妻真的不是福啊。雅各的家庭生活可以说是痛苦，充满了嫉妒、纷争、野蛮与错误。虽然雅各被逼有了多妻的家庭里曾有不少的欺骗、嫉妒、相争之事的发生，存着许多名誉扫地的糗事，然而神就这样的恩待和悦纳这个家庭，从 这些妻妾中生了十二个儿子，成为十二个支派的妖郎，后来产生了以色列的国家。愿神除去我们生命中的偶像，让我们单单爱主自己，不把任何的人事物看得比神还要重要，因为我们有主就有一切，主是我们一切的一切。所以从雅各这个教训里面，多妻啊，不是福，多妻之痛，我们得到了什么？最终就是他生命中的偶像，他生命中有偶像，就是拉结。愿今天的信息帮助我们了解，让我们把全部的爱情给我们主，把全部的爱情给我们主，跟主说：主，你是我一切的一切，我不把生命中的任何人事物看得比你更重要，免得我们落在雅各的错误当中。让我们一起来敬拜吧，借着这首诗歌，让我们敞开我们的灵，献上我们的心，让我们来敬拜我们的主。从雅各的多妻之痛，这个错误的开始就是他的生命偶像拉结。
献上我心，
献上我心，
敞开我灵，
敞开我灵，
全心尊崇你，
全意敬拜你，
渴望遇见你，
握
着你
心意，
我的一切都在乎你，
来举起你的心，
你是我一切的
一切的
一切，我活着是为了你，
为了你，
我每个气息是你赐予，主求你来掌管我的心。
让我们一起来宣告，
你是我一切的
一切，你是我一切的一切，
我活着是为了你，
为了你，
你是我一切的一切。
我们愿意在这里敞开我们的心来对你说：主，你是我一切的一切，有了你我就拥有了一切，有了你我生命就得着满足。主耶稣，你知道我们这一群人虽然没有跪拜有形的偶像，但是我们常常心中有很多无形偶像盘踞我们的心。从雅各的教训当中，我们知道拉结是他生命中的偶像，他就陷入了多妻的困境。结束，也愿我们不把我们生命中的人事物看得比你还重要，当我们以你的生命，以你自己为我们生命中心的时候，我们里面被你的爱所充满，我们里面被你的生命所充满，我们里面才能够有生命有爱，去爱我们的家人，去爱我们的朋友，甚至为你服侍，为你工作来传扬福音。主耶稣，你知道我们生命的短浅，你知道我们的愚昧，我们不爱新郎就爱新郎给的大钻戒。主耶稣啊，你跟父神创造了宇宙万物，为我们所享用，为我们预备，但是我们却被这宇宙的万物，这物质的东西所捆绑。主耶稣，也愿我们从此之后愿意以你为我们生命的中心，因为我们以爱情为中心，我们就被爱情捆绑，以泪洗脸。我们以孩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我们看到孩子将会伤我们的心， 拘束，这就是你的定规。也愿我们在这里敬拜的时刻，将更多的爱情献给我们主，从我们心里发出说，主啊，你就是我一切的一切，有了你我就拥有了一切，我愿以神为乐，以神为满足。主耶稣，感恩今天灵修信息对我们的境界，让我们能够除去生命中的偶像，让我们能够更多的爱你，更多的有你。谢谢主，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你是我一切的
多妻不是我，多妻是我，雅各的多妻
是你，
在于他生命中的偶像大师。也愿今天的信息除去我们生命中一切的偶像，让我们能够真正的跟主说，主啊，你就是我一切的一切，我活着是为了你。我们今天灵修就到这里，愿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
求你来掌管我的心。